北京一家法院11月29号以间谍罪名判处《光明日报》原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7年监禁。媒体报道显示，董玉玉是在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在午餐的时候被警方带走拘留的。后来，中国检察机关以间谍罪将其起诉。美国国务院在董玉玉被宣判当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以所谓间谍罪不公正地判处新闻从业者董玉玉7年监禁。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应该享有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和采访的自由。董玉玉只因与日本外交官见面，便被以间谍罪起诉，并被判刑7年。这是否会对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造成寒蝉效应？董玉玉案件是否凸显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环境的进一步的恶化？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拿大获奖记者、专栏作家盛雪女士。盛雪，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家军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啊，先请盛雪你来说一说，就是当你听到董玉玉啊作为一个记者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没有什么意外，因为其实像习近平他上台之后，他整个的执政风格一再的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么胡来的。他在2009年的时候到墨西哥访问，他当时有那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视频啊，他说有些外国人吃饱没事干，整天对我们的事情说三道四啊，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穷饥饿，我们不去折腾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当时我看了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完了，因为这样的人呢，他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现代自由民主文明的这种意识，那么他接下来就会完全以他个人个体，尤其是他的那种非常直接的反现代文明、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那其实他上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媒体当中，到2016年吧，是开始中国的媒体打出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横幅，是媒体信党。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媒体界的人士呢，都应该会意识到，就是呢，你或者跟习近平的思想完全一致，然后或者你会被打成另类。所以董玉玉她的这个案件呢，当然牵扯到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但是至少在媒体领域被整肃，应该说呢，很多人就应该有了这样的一个预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董玉玉她的这个个人的人生呢，有很多个阶段，包括89的时候，他也有支持当时的民主运动。那么后来呢，他与他的文章、他的评论有很多是去呼唤现代的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呼唤现代文明。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前边，比如说在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那个时期，那么是属于是为中共长脸的一种被允许的风格。因为那个时候中共特别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到中国呢是在接受整个世界的这种价值观，那么呢在进入整个世界的一个轨道。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鼓励的，因为中共需要这些东西。那么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不在乎这些了，他也觉得呢，中国的国力已经到了他可以自己任性妄为的这种程度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包括什么这个战狼外交啊，他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的这种行为，而且特别是在他上台之后，其实当然不仅仅是董玉玉的案子了，一系列的这种媒体被判间谍案的，甚至包括呢在中国可以去抓捕一些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加拿大两个 Michael， 当然他当时那个案子是跟当时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案子有关，可是呢也是指他们是间谍的。所以说
这在您看来啊，盛雪，就是董玉玉的被捕和被判是没有什么意外。我想听一听这个家军博士啊，你怎么看？就是说你认为啊，家军博士，在你看来，董玉玉被捕，那么到现在被判刑的真正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 抓捕董玉玉，并且呢重判董玉玉，可以说是对董玉玉算总账，又是敲山震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董玉玉啊参加过这个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他呢还提倡共和、宪政、法治、司法独立，他多次撰文批评中共，啊，批评毛泽东人。作为这个《光明日报》啊评论部的这个副主任，还有意的与中共切割。他没有入党，可见呢，他是一位十分有良知、意识十分清醒，并且呢有自由思想的这么一个媒体人。所谓的这个敲山震虎，指的是通过打压党媒相当有分量的人士，就像董玉玉啊这位人士，那么给你来个莫须有甚至是污名化的罪名，让中共党内外那些对现政权啊对习政权不满的人闭嘴。那这个事情呢还要这个插上一句，大家看到11月28号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涉嫌违纪这个停职检查，29号就判了这个董玉玉。我的理解，这是中共内部新一轮的双重的文武严打又开始了。他的目的无非就是看到中共内部啊，你不管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总是有人对习政权不满。你想，连那个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都不过关了，连那个党的喉舌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都成了间谍了，那么还有谁会对这个习近平政权抱有幻想呢？这种双重的严打说明今天人中共内部的斗争是越来越白热化了。
好，谢谢家军博士。作为记者啊，作为我本人也是记者，那么我想下面呢让盛雪谈一谈，刚才我打断你。作为记者并不掌握任何的这个国家机密了，而且作为记者一般能够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一些公开的东西。那么就仅仅董玉玉与外国使馆的官员接触就被逮捕了，那这种就被指控为间谍行为，这个的确呢是有点这个令人感到是匪夷所思啊。盛雪，你是怎么感觉的？就是说，因为记者没有掌握什么机密的东西，怎么就会可以用间谍罪就指控，而且还会被判刑？
对，您说的对，但是呢，就是比如说调查记者，那么可能会根据一些线索啊，或者是一些事情的背景等等，进入深入调查。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去比较首先去掌握一些普通的大众所没有机会掌握的东西。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在自由民主国家，是反而是会非常被鼓励的啊，就是很多的记者会因为去做这种深度的调查、访问、采访、挖掘等等，获得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荣誉。其实我在加拿大我也获得过深度调查的记者奖。那么，我还记得有一个案件，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加拿大的一位好像是叙利亚人，从美国回加拿大，但是呢，被接到了这个举报，说他可能是恐怖分子，所以美国就把他给拦截住，把他送回到了叙利亚。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是加拿大的这个 Ottawa Citizen 渥太华公民报的一位记者率先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当时皇家骑警去搜索了这个记者的办公室，是因为呢那个时候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恐怖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后来，哎呀，整个的舆论真的是全部可以说都是在谴责皇家缉警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记者呢，一下子就出名了，那后来还因此而得了一些荣誉奖项等等。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在民主国家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但是中国本身其实从来都没有过独立于中共的管控之下的新闻，或者说 真正的有这种独立能力的记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习近平他的这种执政风格是凸显了他要跟整个的现代文明西方世界要对着干的，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去找这些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而有一些案子呢，我相信啊，也不见得一定是习近平本人，比如说他下了指示，或者他知道这个人，或者怎么样。因为在习近平这样的一种执政风格的延续之下呢，他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会有人去揣摩上意，就他看到了习近平这样的一种执政风格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角落在弥漫的时候呢，甚至会有人去举报。你比如说像董玉玉，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相当一段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呢，他参与了民运，然后呢他有这样的言论，他是去追寻自由民主宪政，而且呢他是到了那个就比如说在美国的这种研究机构可以做访问学者，也到日本去进修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历呢，会让那些特别是要死心塌地跟着中共干的人，然后呢又没有得到足够他们认为的好处的人呢，就会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那么不断的呢，就会有人去挖这些资料，去挖这些人，然后让这些人曝光，然后同时呢去举报给有关部门。而这种执政的风格形成了整个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执政的气氛的时候呢，那自然这个领域的人其实呢都是不安全的。甚至我在想啊，像那些平常跟这个各个国家上经常到美国呀，到西方国家去游走，然后替中共说话的那些拥共的人，其实他们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呢也会有人看到了他们的这些做法之后呢，去开始去抓他们的小辫子，而这些人显然是可以被抓到小辫子的。所以现在整个这个中国这种环境当中呢，就是一种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寒蝉效应的问题，而事实上呢，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粗暴落后严峻残酷的一个阶段了。
嗯，那林佳君博士怎么看？
其实在正常国家，这个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到了非正常国家，就像中共国，就会变得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我听了一个小故事啊，大家都知道中共党章它不是国家机密吧？当然不是，因为网上就有。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人向台湾邮寄了一份中共党章，而被判定为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是我的一位这个做过中共牢房的朋友讲的，你说可笑不可笑？中共党章如果是国家机密，那么中共宪法也就成了国家机密了。那么由此可以推论，中共就是靠国家机密来治国的这么一个国家了。当然，你说作为记者，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需要和各界人士接触，肯定包括外交官。如果跟外交官接触，就变成间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中共的外长王毅、中共的外交部、中共的驻外使领馆都成了间谍了？那进一步推论，那习近平岂不是这个中共间谍的总头目了？因为他所见的外宾更多。那再进一步推论，那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驻外使领馆，那岂不就是一个这个什么，都是间谍吗？所以说这种逻辑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真的是匪夷所思。
好，我们看到这个董玉玉在被判刑之后啊，他的家人发表了一个声明。家人发表的声明就说，董玉玉呢，因为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董玉玉被判刑，对每一位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不公正的。刚才实际上盛雪已经讲了一些，我知道你可能对，因为董玉玉啊，他是作为一个评论部的一个副主任，一个评论的，主要是可能大概是写评论，另外是在平面媒体，在中国的大众里边，包括在海外的受众里面，可能就是说知道董玉玉的人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我想对于董玉玉还有什么，就是说您所知道的他的工作，他到底做了什么，而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的东西，同学。
那实际上呢，在他被抓之前，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他。 因为我出国已经是35年半了，
嗯，
那么一些东西呢，除非是形成了一些这种新闻效应的事件，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关系啊等等的，那么董玉玉在被抓了之后，我当时就看，嗯，看这个习近平的这种肆意妄为啊，他的这种个性的发挥又再往前进一步了。那么回过头来去看他的人生经历呢，我是感觉到啊，就是一个是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早就开始具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他能够在比如说在江泽民时期，在胡锦涛时期还比较顺，嗯，就是呢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说明呢他事实上是可掌握了一种就是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核心当中呢，他可以去走平衡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有一些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希望就是进入这个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然后呢从内部去慢慢的去改变它，而特别是从一些比如说学术领域啊、新闻领域啊等等呢，这些领域觉得呢这些领域是引导一个社会能够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领先的这些前沿的领域。那么可以我们看到他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啊，比如说他投稿给一些外媒，像那个美国的这种像纽约时报啊，还有包括呢像中国的像炎黄春秋，这都是属于是在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比较前沿的，或者是比较能够容忍这样的一种言论的这些领域。那么他的这种尝试当然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呢恰恰是就是你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你的新闻、你的言论、你的所有的东西呢，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呢，不管是谁上台，哪个政党执政，基本上它是不变的。可是呢，在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下，就是它要根据这个暴政的暴君的个性来重新定标准。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比如在江泽民时代，或者前面在邓小平时代，然后江泽民时代，后来呢到胡锦涛时代，现在在习近平时代，是有非常不同的遭际的。也就是呢，恰恰是他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性质。所以说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类的事件爆发的越来越多。当然之前并不是没有啊，而且呢，习近平，他从根本上来说，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共产，就是那种共产原教旨主义者。他所要去实现的，他真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就是他所要实现的东西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呢，他不断的在沿用原来毛泽东的那些手段。我们今天说这些人被判、被迫害、被抓等等呢，其实呢，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一点。就是这种经历的或者说是知道的啊，就不会意外，因为在毛泽东的那个时期，这类的事件也是非常泛滥的。而现在习近平他要去超越毛泽东的这种统治，他甚至希望能够在整个世界上去达到当年毛泽东所没有实现的那样的一种在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领导的地位。那么现在中国的媒体界实际上呢，应该说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最敏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为什么在2016年中国的媒体就打出来这个媒体信党，因为他们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认知到了习近平他的这样的一种个人的这种风格。那么现在呢，我是觉得这种趋势啊，就是除非是中国有一个制度上根本的变化，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去阻止他。
嗯，将军博士，你对董玉玉了解多少？就是在他的这个案件这一次被捕被判刑之前，您对他了解吗？你认识他吗？
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呢，这一次这个董玉玉被捕被判刑，引起了这个我的关注。至于这个董玉玉从事记者工作，他的这个作品，大家呢可以到网上去检索。我觉得有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一提。首先，就是董玉玉他毕业于北大法学院，他是有功底。那其次呢，董参加了八九天安门运动，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那么再次，董的这个报道啊，即便是在中国，也多次获得过 新闻奖，他的报道说明呢，曾经多次被中共认可，是一个特别有水平的人，还有董他曾经在美国、日本学习过、交流过，也做过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过文章，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有眼界的人。那么还有呢，董他提倡宪政法治，说明他不光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特别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人。我觉得最后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据这个媒体报道，2017年《光明日报》党政干部曾经对这个董又玉的一些作品贴上了什么反社会主义的标签，那么这个标签无异于是对董玉玉先生的最大的称颂。
刚才实际上我们提到一点啊，就是董玉玉啊，因为他是平面媒体的这个记者，就是说这知名度呢，就是在广大的老百姓当中呢，知名度不是那么高。那么相比这个董玉玉案，前不久澳大利亚籍的华人记者陈磊，可能知名度更高一些，因为他是个电视主持人，在这个英文频道啊，中国的媒体英文频道。那么他也是被中国以间谍罪名逮捕，然后是判刑是2年11个月吧。他这个事案件呢，引发的这个轰动呢就比较大。我想请盛雪来谈一谈，就是在你看来这两起案件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
其实呢，就是外媒的记者在中国被抓被判，基本上来讲是两国关系引起的一些中国的反应啊，就是他呢用这些人作为一种就是手段来反制，或者说呢就是惩罚，或者是表现他不乐意不高兴了，他希望那个对方是能够在某一些这种两国关系的交往当中呢，能够让步，能够妥协，能够给中国出让好处。所以说像陈磊这样的案子当时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是指呢中共觉得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在经贸关系上呢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希望，能够就是做出这个后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呢整个这个世界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都开始意识到，跟中共的这种经贸关系本来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中共所利用，而且呢是给了中共这样的一个机会到自己的所在国进行深入的渗透。所以说当时澳大利亚也是在反省，在讨论这样的一种经贸关系是不是对的，而且呢确实这个有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批评的声音，而澳大利亚政府当时也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表态，就是认为应该是跟中共叫冷淡一些、冷却一些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中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想办法拿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一个人质来向对方要求更多的利益，而这种做法呢中共一直在做的。
我想听听家军博士的看法，这两个案件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两个案件可以说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那么相同之处大家看得很清楚，都是所谓的间谍案，都是所谓的涉及国家机密，都是呢抓捕以后久拖不审，并且呢即便是审判也是非公开的审判，也就是说他这个审判根本拿不出来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那么至于这个不同之处我觉得一是陈雷他是这个外籍人士，那么董玉玉呢他是本国人士，那么其二呢陈雷他是这个电视工作者，董玉玉呢是报纸工作者。那么第三点最重要，那么董玉玉澳大利亚官方可以通过这个外交等各种途径进行营救陈雷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董玉玉是没有人出来营救。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以及呢各国政府，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跟中国政府谈判，要求呢这个无条件释放董玉玉。
现在好像美国国务院啊，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已经啊表示谴责对董玉玉的判刑，并且呢也是呼吁呢就是无条件的要释放这个董玉玉。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像类似董玉玉、陈雷这样的一些记者被间谍罪起诉并且被判刑，那么这种情况这样的事件也许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正在发生当中，因为像类似所谓间谍案件受到了指控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审问啊、宣判啊都是在这个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这种事件会对在中国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寒蝉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盛雪？
首先这种案子呢肯定会让越来越多的记者啊、新闻从业员他们会感到自己的这种不安全，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呢一类就会像这个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而且呢他们会非常突出的去表现，因为在任何的领域当中呢，当人涉及到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放下良知，那么就会去跟着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呢去追随他，而且呢会表现得更加的激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出现一种就是大家竞争上岗的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呢你在你自己的领域当中你如何去表现得异于常人，然后呢你怎么样从众人当中能够被领导赏识、被领导看见、被领导提拔，那就会更多的人去这个开始成为这种就是共产专制集权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这种所谓控制下的这种新闻的就是更极端的表现。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他自己呢不愿意去以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去这个成为真正就是中共的这种喉舌走狗的这样的人呢，那就只能是或者不说话了啊，或者是就是完全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负面的这种态度，就是说这个还不能够说躺平的话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自己的这种生存的资源能够让你躺得起，是吧？那有的人呢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就不能够生活下去的话呢，就可能很多人就产生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可是呢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媒体怎么样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啊，去维持一个空间，或者是进一步的去开拓一个空间。如果媒体完全是放弃了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制度、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生存环境的这种责任啊，去揭示真相、去挖掘真相、去讨论真相的话呢，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肯定是会更加快速的恶化。所以现在其实中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刚才盛雪提到了这个躺平啊，记者能不能躺平？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家军博士也许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就是现在中国的这种反腐啊，使得中国的官员官不聊生啊，带引号的官不聊生。那么特别让一些基层的官员啊，中国的基层政府的这些公务员，就是他们就是采取了一种躺平、不作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想请家军博士谈一谈啊，就是说这种躺平的可能性在新闻从业人员里面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新闻从业人员干脆也躺平了？
那么，由于这一次抓捕这个董玉玉所带来的寒蝉效应，有可能让相当多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啊无奈的选择躺平啊，没有办法。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工作它和这个美国国外的这个新闻工作还不一样，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面所描述的那个大洋国里面的那个叫真理部。这个真理部它就是什么负责宣传洗脑娱乐教育等等。那么这个真理部呢，它实际上要不断的揣摩那个老大哥的那种上意啊，今天的老大哥就是习近平，就是要揣摩习近平的上意。那么你揣摩不准，就成为被打压的对象。那么今天大家看一看，如此的抓捕董玉玉、重判董玉玉，我觉着肯定会对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带来不少的这个打击。当然他的目的、他的用意不光是打击新闻工作人员，他的目的呢就是 要制造一个非常广泛的寒蝉效应，要打造成一个类似于那个周厉王时代道路以木的这么一个环境和氛围，让人呢不要批评党和政府，只能够歌功颂德、溜须拍马、闻过是非，从而进一步让这个媒体，我们所讲的第四权，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它的这个效用呢，基本上丧失，这才是我们看到最可怕的一个场景。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两位待会儿就比较简短的来谈一谈，就是这些记者的这种以间谍罪被判刑的这样的案子，是不是想到实际上显示出这个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个环境似乎在恶化。像刚才盛雪已经提到，应该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为了奥运会的原因啊，就是很多这种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对国外的媒体的网站都已经解禁了原来有很多特别是这些海外媒体，比如说像美国之音啊、 BBC 这样的中文的网站都是被封的，可能当时呢英文网站还是不封的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啊，还是怎么创造这样的一个媒自由媒体的环境呢，就是说曾经是解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就恢复了，再后来就是不仅把这个中文的媒体给封了，那么现在这些英文的网站也都给封掉了，那么就是说这种环境是越来越恶化，那么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变化？盛雪你先说说。
其实中共的性质从来没有转变过，只不过呢它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呢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之前，那么中共它一直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这种原教旨共产主义的风格在统治着中国。那么呢到了70年代末，中共自己意识到它的权力已经无以为继，就是自己当时也是在讲，就是呢什么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改革开放首先是为了救党而开始的。那么自然它给这个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宽松度，而且特别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上的这种调整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自由的空间。那么可是呢中共在政治制度上它从来真的是没有放松过，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新闻媒体自然也是跟着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着。对，到了这个80年代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像因为我是在北京经历的8964的嘛，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媒体啊在那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突破了一些界限啊，真的是有了一定的那种叫这个大尺度的那种报道，包括也报道就是当时的那个学生运动啊、示威游行啊等等。可是八九的这个成为64屠杀之后呢，这样子一下呢又进入了一个非常肃杀的一个时期。可是呢中共他知道他必须得再开放、再改革、再让世界看到他希望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意愿以及决心，所以说他再一次开放。那么当然这个争取奥运会是他一个非常大的努力，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在媒体上他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尺度，他也放了一些这个政治犯等等的啊，在人权啊方方面面他做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希望他要获取这个能够给他增加极大的统治的这种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北京奥运。所以那个时候我拼命的在抵制北京奥运，因为我是说呢其实中共他办了北京奥运之后他真的不会从此而更加的这种就是说更加开放，或者是更加的这个进步能够 eventually 能够自然的进入一个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架构，是不会的。那么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把前边中共甚至自己他们所积累的这些东西全部一下子就是给翻个个儿了。
嘉军博士给你一分钟简单的回应一下。
实际上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断的钳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一旦有了言论自由，一旦有了新闻自由，老百姓就可以公开的张批政治人物，那么对于中共当权者来说简直是要了命。为什么这样说？你想一想习近平何德何能啊， 可以如此长久的四位素餐，如果人民可以公开议论，那就是中国老百姓说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别的不说，原来那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他铺壁称帝半年就被人骂死了，这句话呢可能中共的当权者特别担心会在自己身上应验。
好了，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谈到这里。在进行第二个话题之前呢，这里有几则我们的网友的留言，我念一下。好，第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在中国这么一个没有法也不讲法的国家里，官本位，谁权力大谁说了算，什么间谍不间谍的，想要抓你就给你扣上一个间谍的罪名，抓起来完全凭统治者的意愿行事，所以很多外企或个人对于到中国经商和办事都是很担忧的。好，第二位叫上官竹意，随着中国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言论的空间也越来越窄。下一位叫三少爷，说中共说他有四个自信，却每天都在封号禁言抓人，共产党既然有自信，那么这么害怕言论自由吗？好，下一位叫 Siri， 报道油罐车装食用油的记者被失踪，中国人有自由，只不过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好，鱼次郎，下一位，每次看到中国那种满大街抓意见领袖和独立媒体记者，我就觉得非常，觉得并感到庆幸，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国家。好，最后一位是叫 GGGG 啊，四个字母，有良知的人不会去当红梅的喉舌，有好人吗？说胡锡进是好人吗？好，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